我的伯父伯母，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有健康的身体，有清楚的头脑，有渴慕的心，在那殿里面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首先谢谢牧师跟师母还有教会长子的邀请，让我能够有机会再到竹北圣礼堂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这个题目是为了配合昨天的培灵会，还有配合三个礼拜前的母亲节，所以我选的这个题目。在没有神的话语之前，我想请在座的弟兄姐妹伯父伯母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聪明智慧，我们更感谢你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预备了完备的救恩，让我们有机会成为你的仆人，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今天当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求主耶稣基督裂天而降，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次遮盖我们在思想言语行为上面的过犯，让我们能够守节心清地来到你的面前，没有罪的拦阻。求你今天早上亲自来到我们中间，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捆绑撒旦的作为，让我们今天早上所做的讨你的喜悦，让我们今天早上不见一人，只见基督。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求你保守带领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爱前我们过了母亲节，每年要过一次母亲节，这个角色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角色，也是艰难的角色，因为这一双推动摇篮的手，也推动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手。三千岳母刺背这样的故事，我相信大家非常的熟悉。那里面有许多属灵的伟人，因为有伟大的母亲，像撒母耳，像摩西，像提摩太，像马可，因为有伟大的母亲，所以成为我们这些历世历代神的仆人的一个典范。在教会历史上也有很多的属灵的伟人，因为有伟大的母亲，古斯丁，像约翰卫斯理，像戴德生，因为有伟大的母亲，在捍卫真理建立教会上面功不可没，所以母亲的角色是伟大的，角色也是最艰难的。对怀胎生产之苦，要养育的责任难，有母亲是最细心的保姆，是最优秀的幼稚园老师，是最好的厨师，是最细心的护士，是能干的管家，是最会修理东西的修理工人。赞 wsari.com 他研究一下说，做母亲的到底他的年薪应该是多少，这个网站专门研究各种各行各业的薪水，他说母亲呢，一个礼拜工作的时间至少是95个小时，每一天平均超过13个小时，所以以我的年薪来算的话，应该是12万5962块钱。所以在座做母亲的，月底的时候不要忘了向你的先生要一张10000美元的支票，这是你应该得到的。母亲的角色非常的难，非常的沉重。我不晓得你问你妈妈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我想是妈，我们今天吃什么，妈，我的父在哪里，妈，我可不可以出门，妈，我头好痛。问你爸爸最多的是什么，爸，我妈在哪里，对不对？生病的时候母亲说，孩子你不要吵我，当我吃的东西的时候，母亲常常说，孩子你不要管我，你尽量吃。结婚的时候母亲常常对我们说，孩子你不要挂我。当妈生病的时候，母亲却常常说，孩子我没事，管我。这个字怎么写，一个马。在这个世界上为你做牛做马的女人就是我妈，若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怎能不爱她，是伟大的，母亲苦的。创造母亲的这一位神更大，在圣经里面上帝常常用父亲的角度来对我们说话，但是圣经也多处的上帝用母亲的口吻 用母亲的态度对我们这些子民说话，需要在他的儿女身上得到安息。同样，上帝需要在他的子民身上得到安息，怎样为他的儿女做各种各样的安排。同样，上帝也为他的子民做各种各样的安排。因怎样安慰儿女，上帝也照样安慰他的子民。这个题目，安息、安排、安慰的神，就是讲到说，上帝用一个做母亲的态度来对我们说话。在以书第66章里面有几节经文，就是跟这个有关系。人需要在他的儿女身上得到安息，同样，上帝也需要在他的子民身上得到安息。当第一节一开始，上帝就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常认为说，我们为上帝造了一个伟大的圣殿，造一座漂亮的教堂，上帝就可以在里面得到安息。上帝说，这些都是我所造的，这些东西不一定能够让我得到安息，也不一定让我得到不安息。上帝说，他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我都有了。他说我真正所看顾的，真正让我安息的是什么？不是这个圣殿，也不是这个建筑物，而是那些虚心痛悔话而战惊的人，是坐在里面的人，不是这个建筑物。感谢主，礼堂的教堂没有彩色的玻璃，我们没有高耸入云的尖塔，重要的是坐在这个圣殿里面的人。同样，母亲也是在她的儿女身上，尤其是基督徒的父母亲，怎样得到安息？不在乎这个儿女有多高的地位，不在乎他能赚多少钱，不在乎他有多大的学问，在乎他是不是一个敬虔的人。以色列人能不能让上帝安息？不行。所以以色列，上帝拣选他的仆人以赛亚先知，在他们中间做先知，对他们说话。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以赛亚先知在以色列中做了多少年的先知？公元前740年到西元前681年，一共做了60年的先知。从乌西亚一直到西西家，四代的王朝，上帝用这样的一个人对他的选民说话，说什么？为什么？上帝告诉他们说，不是在乎一个圣城，不在乎耶路撒冷，也不是在乎一个漂亮的圣殿，是要回转到上帝的面前。同样，今天上帝借着他的话语，也要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回转。如果回转的话呢，以色列人大家都可以知道，从所罗门以后，因为生活放荡，敬拜偶像，所以王国分成南北，对不对？北国以色列有多少个王朝？弟兄姐妹，北国有多少个王？9个。现在没有一个好的。如果你读一下圣经，通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犹大有几个王？刚才讲过，有几个敬虔的？圣经里面至少提了8个，但是从我个人的观点，其实只有2个，一个就是西西家，一个就是约书亚。上帝的话，为上帝的旨意，所以上帝借着以赛亚先知对他们说，允许列邦外邦人惩罚你们。果然，这些人不听上帝的话。前722年，北国亡于亚述；前586年，南国亡于巴比伦。不但是亡国，而且圣城被毁，圣殿被烧毁，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地，没有安息。 看着子民这个样子，他借着外邦人来惩罚他自己的子民，上心痛。同样的，做父母亲也是一样，你真正的安息在哪里？不是他有赚多少钱，在乎他是不是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在他是不是听你的话。有一次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跟小朋友说，小朋友啊，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最漂亮的地方，那个地方真是美极了，那里有黄金街，有碧玉城，想不想去看一看啊？啊，小朋友说对对，要去要去要去。那哪一个人要去啊？哎，就全班小朋友都举手，只有一个没有举手。很奇怪，为什么他不举手？但他没问，他继续又讲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最可怕的地方，那个地可怕极了，他说你们千万不要去啊。但是呢，我们放学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到那个地方啊，到那个门口去看一看，看看里面的人到底他们在做什么，我们看一看就好，你们不要去。想不想去看啊？大家说要要要，要去的举手啊。全班同学又举手，就是那个小朋友没有举手。这个时候老师就问那个小朋友啦，哎，你为什么天堂也不想去，地狱的门口也不想去，你到底想去哪里啊？他说，我妈说的放学之后马上回家，哪里都不准去。弟兄姐妹，下一次家长会的时候，当他妈妈听到老师这样讲，你觉得这个妈妈的心怎么样？听我的话，对不对？如果说你的孩子是这样的话，你心里是不是得到安息？得到安息。知道说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母亲，其中一个最伟大的母亲之一啊，我不能讲最伟大的母亲，为一个伟大的母亲之一，就是奥古斯丁的母亲。奥古斯丁，他写一本书《忏悔录》，在这一本书的13章里面，有6章讲到他妈妈对他的影响。奥古斯丁才华洋溢，奥古斯丁绝顶聪明。亲是罗马政府的税吏，所以很希望奥古斯丁读法律、读政治、读演讲、读辩论，将来从政。果然，奥古斯丁从小就很会读书。16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送他到迦太基，北非最大的城市，去读这些法律、政治、辩论。奥古斯丁学得很好，可个人生活极为放荡。2年就跟一个女孩子同居，还生了一个儿子，也不结婚。不晓得在干什么，他的母亲天天为他担心，天天为他祷告。这位是一个伟大的母亲，莫妮卡。22岁的时候，修完罗马政府、罗马制度之下最高的学位，就留在北非教书。在北非教书教了没多久，他就觉得北非这个地方很无趣啊，跟竹差不多，无聊得很。这时候怎么样了？我应该离开祖北，对不对？到哪里去？罗马。到哪里去？米兰。那个地方好啊，花花世界，鸳鸯蝴蝶。跟他讲说，你不要去，你在我身边已经这样了，你到了罗马还得了啊？哎，奥古斯丁会不会听啊？当然不听嘛，就跟你家那个青少年一样嘛，就怎么听你讲了，对不对？是吧？3岁的时候，我们见到我妈都说妈我爱你，对不对？到10岁的时候就已经跟我妈讲说你好烦哦，对。到15岁的时候就跟我妈讲说我好想离开这个家，对不对？10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跟妈讲说，妈，你当年讲的话是有道理的。10岁的时候跟妈讲，妈，我愿意尽一切所能的到了身边。听怎么会听嘛？一张船票就坐船，母亲知道就跑到码头上，看到这条船走了，就在码头上流泪。想到教会历史上另外一位伟大的母亲，当神坐着船离开码头的时候，他的母亲也在码头上流泪，呼喊着戴德森的名字到中国来传福音。另外一个是到米兰去找花花世界的眼泪，儿子完了。旁边有一个朋友告诉他说，流泪祷告托住的这个儿子不至于失去。没，真理堂有很多的孩子 我先奉劝你，用流泪祷告托住的这个儿子或者女儿，终不至于死去。古斯丁到了罗马，到了米兰做教授，受到很大的欢迎。这个人才华洋溢，极聪明绝顶。他说不要忘了去做礼拜，不要忘了做礼拜，不要忘了去教会。所以奥古斯丁不得已只好听他妈妈话去做礼拜。这个时候他在米兰碰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安波罗修，是初期教会三个教父之一。这个人极会传道，极会教圣经。所以奥古斯丁去参加安波罗修所主办的初信造就班。这个人极为聪明，虽然他主要的目的不是去信耶稣，但是他多多少少也听了一些进去，听到很多的真理进去的时候，他常常就责备自己，常常在那边挣扎，为什么我在引诱的面前，为什么我在罪恶的面前却如此的有无力感，为什么别人能够过圣洁的生活我却不能，我这么聪明，这么有学问。所以常常他的生活中间是在这个沮丧当中，常常自己在问自己，常常在挣扎。圣灵动他，圣灵帮助他，圣灵特别的帮助他。所以在忏悔录里面他就提到说，有一次当他心里非常挣扎的时候，他就听到隔壁有一个孩子一直在唱诗，一直在唱歌，唱什么他记不住了，但是只记得这个孩子一直在唱诗，唱一句话，只记得这一句话。这句话说什么呢？拿起来读，拿起来读，拿起来读。所以奥古斯丁就记得这一句话，拿起来读，拿起来读。所以就好像隔壁圣灵借着这个孩子在催逼他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拿起来读。所以他没法就走回屋里面去拿起东西来，随便拿一本东西拿起来读。一拿起来是什么东西呢？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三节，一拿起来读是这一句话：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也是借着一个孩子唱了一首歌，借着一句话，让这个人完全的回转。就在那一刹那，奥古斯丁决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然后他33岁复活节他受洗加入基督的教会。这个时候他的母亲莫妮卡说，我现在心里安息，还可以随时去见我的主，因我的孩子已归向主耶稣基督。主受洗之后6个月，带着妈妈，带着他以前私生子回到北非。就在还没回到家的路上，就死在奥古斯丁的怀里。临之前他们一起做一个祷告，这个人说，我先能够安息，因为我的孩子已经在神的面前，并在北非侍奉上帝35年，可莫在捍卫真理这件事情上面功不可没。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能够在上帝的面前做一个更新的仆人，我们做父母的每一天为我们的孩子流泪祷告。你用流泪祷告托住的这个儿子，终不至于失去。这边怎么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所以弟兄们，有敬虔的儿女首先要做敬虔的父母。你在上帝面前你的光景是什么样，你的儿女看得一清二楚。如果说有朋友来看你，你可以跟孩子说，哎，我们今天不用去做礼拜，因为有朋友到我们家来。同样的，你的儿女以后也是这样子来对付他的，对应他的信仰，马马虎虎，随随便便，你没有办法安息的。不说有多漂亮的教会，不在乎有多漂亮的教堂，不在乎耶路撒冷圣城有多厚的城墙，如果这些人不敬虔的话，上帝说我没有安息。如此，不仅仅是一个安息的神，上帝也是一个安排的神。 做母的是不是都为儿女安排，对不对？从小就为他们安排，安排他们坐在钢琴的前面，安排他们坐在大提琴的后面，安排他们读什么学校，安排他们将来从事什么职业，对不对？还有安排他们找什么对象，通通为他们安排。同样，上帝为他的子民安排。角度来看，好像我们不太明白上帝的旨意。当然没办法，因为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上帝允许外邦人将圣城拆毁，将圣殿烧掉，将选民掳到巴比伦，为的是什么？为的什么？整个以色列选民的信仰禁令，就在那70年里面，他的选民将偶像弃绝，将他的信仰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同样，以赛亚先知他预言这些选民要被掳，预言以色列要灭亡，但是他也预言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你没有想到的是，一夜之间上帝兴起一个国家叫做一言，上帝兴起一个人叫古列。你没有想到的，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西元前538年，人准许重回耶路撒冷，准许这些选民重建圣殿，重建城墙。国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可以，上帝说可以就可以。如果你看一下耶利米书里面怎么说，耶和华是凡有血气的神，在我岂有难成的事？为他的子民安排。从人的角度来，这一些选民经历痛苦，经历灭亡，经历被掳，但是上帝在这70年里面让这些人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禁炼了整个选民的信仰，弃绝偶像。母亲也是为我们做各种各样的安排。讲母亲的安排，你一定读过这首诗，对不对？这首诗怎么说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是不是在座中间有很多是离开你的父母，在新竹地区，在竹北地区工作的？你有没有想到说，当你离家的时候，你的母亲是怎么样对你？她交代你什么事情？她给你什么样子的衣服？父母亲的一直在为他的儿女安排。是读师大附中啊，高年级的时候有一个机会代表我的学校参加全台北市的作文比赛。比赛的地点在哪里呢？在植物园附近的一个中学。我家距离师大附中走路只要10分钟。平常呢，我是听我妈的话，放学之后哪里都不准去，说一定回家。所以她现在要我到植物园附近的一个中学去参加作文比赛，我不晓得怎么去。GPS 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呢？我们就拿出地图来，在那边研究说应该坐几号公车到什么地方，再去换车，然后下了车之后要怎么走，搞了个半天就是一塌糊涂。我想说，那我陪你去好了。我那怎么行啊？哪有这种事情？我去参加作文比赛要妈妈陪，真太逊了，对不对？这个哎，可是听到他讲这话，心里还蛮踏实的。反正有他在旁边，我就不用管了。哎，去啦，上车了，坐在车上。我妈妈说：“准备好没有？”我准备什么？笔没有，带一支钢笔。他的笔叉，我叫什么橡皮叉，对不对？通通在这里，我跟我妈说，通通在这里。而且呢，我说我会打草稿，那绝对不会错的。还问，还好他没有再问，因为后来我在想说，如果他问我说，那钢笔水用完了怎么办？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还好他没问。哎，我们就去了。到了那个学校的时候，要进去这个比赛的时候，我妈就递给我一个包包，一个小包包，用布做的，钢笔、橡皮擦，还好这个包包。那天在誊写的时候还写错了，真的好多个字。手中线，身上衣，完了之后中午了，肚子饿了， 我在那个学校的附近吃面，所以我跟他面对面，我妈就是问我一大堆的问题。木啊，你写了些什么啊？实在是不说，对不对？我有一句没有一句的回答他，就是很烦呢。过去了，直到台北，吃到植物园附近，跑这间面馆，到一个面馆，我就想到几十年前一个青少年跟他的母亲面对面在那边吃面的时候，少年有一句没一句的在应付他的母亲，而说那个面馆到底在哪里？哎，杭州南路呢？还是在南海路？还是在门市场附近？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啊，对不对？因为那时候是看他看的地图，他找的路线，他带我去的。对了，对了。现在想到几十年前自己是青少年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我很想再跟我妈妈说一声：“妈，到底在哪里？”对，读过《韩诗外传》，静而风不止，养而亲不在。说你的父母亲仍然在你的身边，这是上帝对你特别的恩典，你特别的恩典，你多关心他们，多顾他们。你说时间很多，反正我有的是机会。你读李白写的这首诗妙：黄河之水天上来，君留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在跟邓长老聊天的时候才知道说我们搬到这里已经七年了啊、哦，也表示说我在大家中间也七年了，前好年轻啊、哦，现在高堂明镜悲白发，对不对？死得很快。所以做弟兄姐妹说你的父母亲仍然在你身边的话，上帝对你特别的恩典，把机会让他们能够得到安息，让他们能够心里面因你过敬虔的生活能够得到安息。母亲对我们一样的安排，但是同样的，上帝对我们安慰，在以赛亚书里面原文，以赛亚书第66章写到第13节的时候，这个时候以赛亚先知写下来说，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怎样安慰你？上帝现在用第一人称来告诉你，我就照样安慰你们，看到吗？读到这么严肃的事情，一个神对你说，你的母亲怎样安慰你，我就照样安慰你们。安慰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到的，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当我们心里难过的时候，当我们跌倒的时候，第一句话都是问什么？我的妈呀，对不对？因为母亲是来安慰的来源，你不会问说跌倒的时候说我的爸呀，不会的。如果你跌倒的时候喊一声爸爸的话，说不定还被骂一顿，是吧？走路都不会走啊。安慰的，上帝说你的母亲怎样安慰你，我也照样安慰你们。86年8月17号，卡王公司的飞机从 Detroit 底特律飞到 Phoenix 凤凰城，这架飞机发生空难，154个人全部罹难，除了一个4岁的孩子叫 Cecilia。 救难人员到现场去看的时候，发现说这个 Cecilia 是被枕头包起来，然后在这个毯子跟枕头的外面有一个人把它抱得紧紧的，让这一些毯子跟枕头不会失落。这个人被烧得全身没有办法辨认，最后是从他的牙齿确定是 Cecilia 的母亲。14个人全部罹难，只有一个4岁的孩子，为了他的儿女甚至牺牲他自己的生命。那母亲的安慰，母亲的保护，伟大。说你的母亲怎样安慰你，我就照样安慰你们。 以赛亚先知也提到，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事情啊，世界上父母的爱有没有失败的地方？有没有？有没有？即使是层次最高的爱，人世之间层次最高的爱，父母的爱，也有失败的地方。所以，以赛亚先知在这边，神借着他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父母亲把儿女忘记的，我却忘记你。失败的父母，有2005年美国最高法院判了一个女生，叫做 Susan Smith， 她是南卡罗来纳州大学的学生，那时候23岁，判她终身监禁。为什么呢？交了一个男朋友，而朋友不喜欢他前面所生的两个孩子，3岁，1个14个月。男朋友不喜欢他这两个儿子，所以怎么样？他为了取悦这个男朋友，就把这两个儿子绑在 car seat 上面，然后把车子开到哪里呢？开到湖里面去，儿子给淹死。所以最高法院判他怎么样？终身监禁。不忘记的，忘记你。这边讲到我安慰你，这个安慰是人世之间所看到的、所能理解的。这个安慰远远超过人世之间所能明白的。你看一下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安慰，不仅仅是世界上的人所讲的安慰，以赛亚书里面这个安慰还带着得胜，还带着拯救，还带着释放。在撒旦的权下，我们被拯救出来；在罪恶的权下被释放出来。所以以赛亚先知在40章里面提到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罪恶已经赦了。”弟兄姐妹，耶路撒冷什么时候征战的日子满了？对不对？什么时候罪恶被赦？什么时候？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神的道。这一句话在哪里曾经读过？爱福音，对不对？一开始的时候，当施洗约翰来的时候，就已经讲到说，在旷野修道路，在沙漠里面开江河。人什么时候得到安慰？耶路撒冷什么时候征战结束？耶路撒冷什么时候罪孽赦免？基督耶稣来的时候。的这个预言，上帝借着以赛亚先知所讲的这个预言，在基督耶稣的身上成就。不但如此，你看以赛亚先知在49章里面提到说：诸天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啊，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情在哪里成就？这也是在基督耶稣身上成就，在耶稣身上成就。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达到安慰的目的。这个安慰不是世界上的安慰，世界上的安慰如此的短暂，世界上的安慰也如此的肤浅。但是这里的安慰是得胜的，这里的安慰是被释放的，这里的安慰是胜过撒旦的权势的。基督耶稣来就是做了这件事情。如果说你看一下基督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怎么说，他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在翅膀底下，多次的把你聚集在我的翅膀底下，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嘉义有一个农场发生大火，厂被烧毁了，所以消防队员到现场去清理这个火场的时候，发现有一只母鸡啊，张开它的翅膀没有动，不动，张开翅膀，整个母鸡被烧黑了，烧焦了。所以这些消防队员觉得非常的奇怪，为什么这只母鸡不动呢？它为什么不跑呢？所以就用棍子去挑一挑。当这个消防队员用棍子去挑的时候，在这个母鸡的翅膀之下有好多小鸡跑出来，利用自己的翅膀保护了这些小鸡，这个母鸡为这些小鸡舍命。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被牵到宰杀之地，在剪毛人的手上默默无声，他为你我舍命，来就是要让我们得到这个终极的安慰，他来就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罪恶的权势之下被释放出来。我们的缘故，他成为赎罪祭，为我们的缘故，他张了翅膀，为你我舍命。所以这位神远远超过我们父母亲的安慰，的安慰是得胜的，他的安慰是释放的，他的安慰是长久的荣幸神。好，我们现在做一个结论，传福音的时候人家说要信耶稣，马上就告诉你说我不需要耶稣，为什么？因为我是个好人，对不对？常常听人家说我是个好人，什么叫好人？什么叫好人？好人就是做好事的人哦，对不对？做好事的人。那什么叫好事？什么叫好事？怎么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说的，天地中所有的被造之物，最尊贵的是什么？人。有像圣经这样讲，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但是上帝的一般的启示临到我们的祖先，在孝经上写，天地之性，所有的东西最尊贵的是人，而人所有的德行最重要的是什么？孝顺。所以我们中国人也说百善什么为先？百善孝为先。这是一个人应该要有的态度，对于父母亲生生之德的一个回报，对于父母亲一个养育之恩的一个回报。所以诗经才会说碌碌者何，匪何依靠，哀哀父母，生我娶劳。这么大的恩情我怎么去回报？所以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乍的恩情我没有办法回报，我没有办法回报，行莫大于孝。我说他是好人，先从孝顺开始做起，这是一个人最基本的要求。提到说人的父母常常有失败的地方，对不对？妇人能够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人常有的事情。所以你是不是常常听到有一个名词叫做弃婴啊？有没有听过啊？很熟悉的，常常听到有些不负责任的母亲，对不对？把自己的孩子丢到垃圾桶里面去，然后把它摆在别人的家的门口。想请问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做弃母，把母亲给丢掉了，有没有这样的事啊？很少听到啊。哎，我有一个朋友就亲身经历的，哎，在纽约市的一个教会，哎，这个母亲从中国大陆来看她的媳妇跟，结果这个媳妇跟妈妈天天吵架，结果最后这个媳妇忍耐不住，就跟他儿子说：“在你妈跟我中间选一个，我受不了了。”哎，这个儿子也当机立断：“妈，你上车。”妈妈也不知道上车，而是开到教会，跟他妈说：“妈，你下车。”他从今天开始啊，哎，教会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母子儿子，这心怎么会这个样子，对不对？对自己母亲如此的对待。你问大家另外一个名词，过弃神啊，弃神。哎，你听过弃婴，我刚才介绍你弃母，现在我告诉你弃神，有没有这个名词啊？有没有这个事情啊？有吗？这祖辈就多得很。什么神啊？哪有神，对不对？幼稚，你们基督教讲的什么神啊？幼稚，哪有神这种东西，对不对？都是我才干，我的能力，我的聪明，都是我，哪有什么神啊？神气神。哎，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出去玩的时候啊，住旅馆的时候啊，你要不要付旅馆费啊？要不要？要不要？ 好像大家都好像觉得不需要的样子，很少人点头哈，很奇怪。现在台湾真的进步到这样子程度，说出去玩不需要付旅馆费啊，政府买单哦。去玩你去住旅馆的，你付旅馆费试试看，你试看。住在这个天地，住在这个宇宙当中，享受各种各样的恩典，享受各种各样的爱，你总该问一问吧，这个宇宙从哪里来？为什么我可以在这里存活？为什么我可以在这里享受各种各样的恩典？你总该问一问吧？问什么问？哪有神？气神？正经？气？吗？这点你就做不到。气神，甚至在一开始就讲到，对于人的看法，他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怎么样背逆我。”如果说你继续看下去的话，以赛亚先知说：“牛认识主人，对不对？驴认识主人的槽，说是连牛啊、驴啊都认识他的主人，但是我的儿女竟背逆我。”这样子的光景中间，气神。不能只要爱的好处，拒绝爱的源头。爱的前面负有道义的责任。只要爸爸妈妈对你好，但是你却拒绝对爸爸妈妈好，这是孝道最基本的概念。人在爱的前面负有道义的责任。说我在这边享受上帝为我预备各种各样的恩典，却弃神。人在上帝的面前如此的光景，上帝仍然说：“我为你安排，为你安慰，我将我的儿子给你，让他为你而死，让你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你能够得到安慰，让你能够得到这个新的生命。”这是神，超过人能够理解的，远远能够超过人能够想象的。当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神的儿子为我们死，神的爱再次向我们显明。老道，什么叫孝顺？这讲到说，大孝尊亲，其次不入，其下能养。这是尊亲 ，honor your parents。中间呢，不要侮辱你的父母亲。最下层的是什么？不是每一个月底的时候给你爸爸500块钱让他买东西吃，给你妈妈500块钱啊，妈给你的，然后去买东西，自己去找东西，这是层次最低的，对不对？养你家的小猫小狗啊，你养的比养你妈还养的好，最低的，下能养，其次不入，不要侮辱你的父母亲，不要让父母亲因你的行为受到羞辱，是真真正正感受到这一句话，就是在正捷事件。正捷在捷运上面拿刀乱砍人的时候，记者跑到正捷的父母亲家里面去，问他的父母说：“你怎么教出这样的儿子？”他父母怎么样？您记忆犹新啊！你记不记得父母他的正捷的父母在这个？这些新闻记者面前做了件什么事情？他电视的摄影机在荧光灯之下，在摄影这个照相机之下，正杰父母下跪向社会道歉，请你们原谅我，原谅我的儿子，是受到这样大的一个冲击侮辱。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做的事情有没有羞辱神？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事情能不能荣耀神？真正荣耀神，真正的孝顺是 honor your parents， 要尊亲 honor your parents。 那对于我们这些作为神的儿女的人，应该 honor 我们的 God， 荣耀神，对不对？荣耀我们的神，怎么样？我们的神在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里面，现在算不算弯曲被谬的时代？弟兄姐妹，你承不承认现在是一个弯曲被谬的时代？你看看这个社会像什么样子，承认这是一个弯曲被谬的时代。有基督徒的立场，教会有教会的立场，不是人怎么讲我们教会也一样了，那哪有这种事？ 教会的立场，我们是有真理的，我们是为主耶稣基督而战，我们是神无瑕疵的儿女，如明光照耀，看到没有？如明光照耀，在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显在这个世代中间，如明光照耀。安息的地方，安息不在乎建筑物，神的安息在乎他的子民。人在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里面，做他无瑕疵的儿女，彼此共勉哦。但要醒自己哦，不要晚节不保哦，千万不要认为说我们在这边七年很好哦。那提醒自己，无瑕疵的儿女，还没有认识耶稣、接受基督耶稣成为他个人救主的好的机会。弯曲被谬的时代里面，人生观、你的价值观不一。好，每个人都低下头啊、哦！每个人面对面神的时候，让神特别的恩待你，让到教会里面来，有机会听到这样的信息。世界上充满了劳苦愁烦，但说是凡有血气的神，在岂有难成的事？爸爸妈妈为我们安息、安排、安慰，上帝也借着基督耶稣为你安息、安排、安慰。一件事情，你说我愿意，我愿意接受这样子的安息、安排、安慰，这样上帝恩典特别临到你。你像我们在座的慕道的朋友，你有没有愿意就在今天早上接受这样子的呼召，接受这样的恩典，让上帝的安息、安排、安慰成为你往后日子的一个随时的陪伴，成为你往后日子一个随时的帮助？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是不是可以请你在你的座位上面稍微举一下手，我们为你祷告，教会为你祷告。有朋友，请你就在今天早上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接受这样子的神。有这样的朋友吗？是不是可以请你举一下手？我们不要管别人哦，做我们自己面对神的时候，对神话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是不是可以请你稍微举一下手？我们向你教会为你祷告。有这样的朋友吗？请你在你的座位上稍微举一下手。教会为你祷告，感谢主，请放下。上帝看见了，耶稣看见了。还没这样的朋友，请你举一下手，愿意，我愿意，就在今天早上，以崭新的一个人生的开始。有这样吗？还有这样吗？愿不愿意就在今天早上接受他，接受他？如果有的，感谢主，请放下。耶稣看到了，耶稣看到，感谢主，为你感谢主。赞美主。还有没这样的朋友？我再问一次，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把握今天早上这个机会，让今天成为你崭新人生的一天。从今天开始，你是他的儿女，你是上帝的仆人。还有的朋友，还有，我再问一次，举下手如果愿意的话。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感谢那丰丰富富的恩典，我们借你那长阔高深的爱，这种我们人根本没有办法了解，我们这爱我们人连问都不知道怎么问起。但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万人的当中拣选了我们，当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当我们人是罪人的时候，你却为我们成为挽回祭，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成为你的儿女。今天我们特别把刚才举手的这一位姐妹还有这位弟兄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主啊，求你赐福他们，保护他们，陪伴他们，教导他们，也责备他们，在他们周围你保护他们，不要让他们受到恶者的攻击，让他们有机会在往后的日子里面更加的认识你，进而接受你成为他们生命的主。再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行事为人与基督耶稣的福音相称，使用这个教会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做你无瑕疵的儿女，如明光照耀。我们再次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在你的殿中敬拜你。我们愿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名，阿们。